我如何对待爱情和婚姻？不是我啊，这个。然后我太太说啊，你要分享，分享什么故事吗？我说啊，这个我是我们每个人哈，我每个人是我作为基督徒啊，在福音当中啊，人如何对待婚姻爱情？那开始呢，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想一下哈，两个题目。第一个呢是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文化当中，你不管去哪，你都在一个文化当中哈。那我们就想想，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还是说有些地方喜欢，有些不喜欢，好不好？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文化当中，大家想一想，你列举一下关于我们所处的文化，关于婚姻和两性有哪些论述，是这个文化形成的一个文化，告诉我们关于婚姻和两性有什么论述。有什么 statement？ 这个文化一说到婚姻，一说到两性，性是男女了哈。第二，也想一下社会哈，这个社会对教会来教导婚姻有哪些常见的问题，或者是质疑？啊，你能想想，如果是说教会外的人说啊，你们在谈婚姻和两性。噔噔噔，出来很多问题，就是我知道你们要教导这个，但是怎么能这样呢？大家列举下有些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者你听到的，或者是你读到的，都可以，好不好？好，我们就立刻就分组哈，我们就四五个人一组，列举文化告诉我们婚姻和两性，当代文化先不考虑圣经，就是当代文化，我们处在这个现代化社会当中，后现代社会当中。文化告诉我们什么？还有社会对我们对教会教导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他提出了一些什么尖锐的问题或者质疑，好不好？我们就四五个人讨论一下，花个5分钟列举一下，能列举出来就列举出来，列不出来也没关系。对呀，就是社会对教会教导文化、教导婚姻或者两性有什么问题或者质疑，好吧？啊，我们带着问题来开始今天的分享，比较好。啊，5分钟的时间不可以留给大家特别多，因为这是个开破冰的问题哈，嗯。这是第一是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第二是说社会对教会一说你们教会教导婚姻呢，常常提出的一些尖锐问题，是吧？太怎么样，或者是啊。好，我们长话短说，因为这个不是，这是一个破冰问题啊，啊，我们每个组列举个两三个就好了哈，留给其他人员来分享，您来。
我们第一个就是， 我们觉得在社会上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觉得婚姻是不必要的，你不需要婚姻，你同居就好了，然后你不愿意你就离开，还不那么麻烦。对，然后第二个社会上的文化现象就是说，我们想说为什么一定是两性，就是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是在教会里的话，一个比较 hot take 就是说那个为什么你的伴侣一定要是基督徒，或者是 recommend。
非常好。年轻人的角度来，我们听听中年人的角度。
我说一点，就是反对就是同性吧，就是同性结婚这样子，就是教会是反对的，但社会上有些对对，
社会就可能对这个夫妻的角色有不同的定义，教会的教导是根据圣经，丈夫是头嘛，社会不是作为同等的，就是50-50。
好，分婚姻当中分地位不知道。
我们这边就是说，那如果是非基督徒，可能问说，如果我们在婚姻里面就是没有爱了，我就是看不下去了，我就不能离婚吗？
为什么反对离婚啊？是吧？为什么好像要努力到最后一步才怎样？甚至有的说就永远不能哈、离婚。这是中青
年。我们中青年啊，我们这么年轻啊。一个是就社会上就是以前文化，就我们就是到什么年龄就做什么事情，然后还有更考虑是有社会的责任啊、婚姻不只是个人的事情。有很多这种责任上的事情，教会呢没有讨论。
好，你们有没有再回动一点？好，我这 sorry 时间也稍微限制一下，因为这一堂课呢 ，Tim Keller 准备了材料呢，我自己看了一下，有20000多字，20000多字的意思就是说，讲道的时候平均语速是1分钟150字，20000多字大概就是2个小时，你光读就得2个多小时。内容非常丰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了，因为确实是它不是好像我们想象中的一句话就带过来了。好，我列举一下关于婚姻和两性的文化现象，只是从我的角度，所以我可能代表了我看了一下，不是特别年轻的年轻人，不是年轻人，我很代表的比较老的年轻人的哈。第一呢，可能在老的年轻人当中认为，到了30岁还没有结婚被视为异类，这可能在大家父母辈这边了，父母辈经常春节一回去就催婚，为什么催啊？因为你不婚呢，就觉得异类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呢，那择偶标准是什么呢？虽然大家嘴上都不说，但是基本上是外表和金钱。外表的金钱，所以现在的人拼命的我不知道了。当然，我不能这么说人家，健身啊、美容啊、赚钱呐、就是这些。为什么呢？可能有些人潜在的意识当中，这个是很非常重要的，或者有人说是必要的，有人是重要的，有人是说非常需要的这是第二个。第三呢，都恐婚，就是没必要结婚，不是，甚至连在一块住都不要了，一块住了。一猫一狗是最好的，有人甚至说和闺蜜养一个孩子是最好的。这就这种，我查到了有这种 statement。
什么？
和闺蜜共同养一个孩子就好了啊。对，又有闺蜜又养孩子又没有男人，这个世界是非常好的啊。还有存在许多关于两性亲密的不同形式。这个和英文世界可能比较多的词，我就噼里啪啦列出来了。列完了以后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老在看，发现有太多太多太多的，就是现在好像关于两性之间这个有点，他的两性之间怎么交往就是不像以前那种文化约束的情况下好像非常简单，现在的非常的开放，有多种的形式。好，那第一个总扎叫 LAT 是什么？我只列举第一个 LAT 是什么，叫分居伴侣，还叫分居伴侣，是伴侣，再好是分居，但是又是伴侣这种形式，大家，白天可以一起生活，但是到晚上各回各家， 这样比较好啊。这使得关系呢，就是保持一定距离呢，但是又有联系。就是我突然啊发现，我生活当中香港也有很多，他跟说因为可能没有不能买房子，就也不肯住在一起，但是等了直到两方攒钱买好了一个房子借口啊，就是以这个为借口，说两个人呢保持一个，你看来形容他有没有 commitment 之间的关系，反正你说没有吧，但是也时常周末一块儿出去，可是双方家人也都知道，但是就是好几年都是就是不住在一起啊，好多了，好多的这种在看美剧可能看到了很多。第二呢，关于婚姻教导当中，就社会对教会教导婚姻常见的问题，我只是列举一些啊，绝对不止这么多。首先，第一，教会为什么反对婚外或者是婚前性行为？啊，可能更就是为什么反对这个？第二呢，就是婚姻是个私事，是个人的事情，和他人无关，两情相悦。为什么你在这旁边在这指手画脚，两情相悦不就挺好的吗？就是你情我愿，为什么教会还在这教导，感觉不是这个，有点干涉了。第三呢，好像教会教导对性存在很多负面的看法，当然这个 statement 不一定是对的啊，他总觉得教会老觉得性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但是现代文化已经把性当成一个很特别的了啊，这教会总觉得他很负面。他说性有什么害处呢？第三，单身的生活怎么办？教会老教导你不能这也不能，那单身怎么办啊？怎么看待自慰？这也是一个社会会挑战你们，你怎么看待？你自己活在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吗？最后一个，基督徒应该谈恋爱吗？有些有人说啊，弟兄可以谈，姐妹应该做倾心守候的女人，哎，也有这种啊，那你怎么回应？我没有说是或者不是哈，我们说这个 statement 对和不对，但是社会就有很多的这种，对婚姻教导的对婚姻和两性的教导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呢，把它呢，我只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把它分成三块，希望时间足够啊。第一块，我们就来看看圣经当中教导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哎，圣经婚姻的目的是什么？选了这段经文以弗所书。好，大家就做一个小组来讨论啊。根据这段经文，我们现在实际上只看圣经当中，我们先不讨论社会当中呢。根据圣经，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哎，神为什么设计了婚姻？啊，后面两个问题，就是说你会用这个目的来指引你自己的婚姻生活，或者是？或者是寻求吗？你会用这个吗？第三者，如果婚姻的目的是这种目的的话，能不能帮助那些害怕婚姻的结婚的人？好，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来，分组讨论，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好，咱们大家有点沉静，看看圣经的好，圣经蛮有一些启示的。好，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开始。我们有个十分钟都可以，一十二十三十， 好，我就根据节奏，没给大家十分钟啊。我想每个组大概分享一点，可以听听其他组的发言，可以可能大家互相分享，就容易产生更多的得着。啊，麦克风，另外一个麦克风。没有，哎，有电。好，那我们先让给从资深人士开始讲解，哪边？
这边资深
，很资深。
不是资深，就是那个岁数大了点。我们分享呢，就是婚姻的目的呢，就是荣耀上帝。因为什么呢？因为婚姻，上帝是认为叫婚姻一定是要圣洁的，要有一个圣洁。这样的话呢，彼此之间呢，都要以耶稣，以上帝为标准，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教育孩子呀，做过这个家庭生活呀，使得这个当然翻染后代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于是的话呢，这个婚姻这个就比较稳固了，就比较稳固。除了家庭出了问题以后，夫妻出了问题以后，都以耶稣的标准怎么看人，怎么看对方，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一点。刚才说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在为什么很多的人不想结婚，就是因为他不想承担责任，不想承担责任。世人呢看呢，就是说这个老公好不好，就是你能不能敢承担，敢承担。那么现在的孩子们在家里都是，对吧？男子是小皇帝，女子是小公主，都是受宠的。我为什么要结婚以后我要承担那个责任呢？所以他不想承担这些个。但是基督教育呢就是不一样了，基督教育不一样，就必须要一个是彼此相爱，第二个是你要承担，你要承担，这样的话你要承担。他要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呢，他承担以后他感到欣慰，欣慰什么呢？我为我所爱的人承担了。啊，这是很欣慰的。他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说我承担我就吃亏了，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感觉就是我们讨论呢是就有点这么意思。
好的，好，到这边。
女士，
来分享一点。
那个
我们觉得说，如果从这段经文看哈，就是婚姻的话，就是效法基督，舍己嘛，追求圣洁，对，嗯，然后会不会用这个目的指导我的婚姻或者寻求婚姻生活啊？我个人我现在是会了，对，一开始的时候也觉得很难的，啊，然后我相信说，就大家如果都追求神的话，那肯定会嘛，这个应该问题不是太大哈，然后中间会有很多的起伏。这种目的能不能帮助那些害怕婚姻的人啊？够呛，
更害怕是吧？
啊，对对，因为害怕婚姻，基本上他不太愿意舍己，他比较自我中心了，所以更吓到了。
啊，好吧，哎呀天哪，更吓到了啊！你们那边要不要分享一点？给个机会啊！啊，啊对对，可以，好，好，来。
对于这个说。现在孩子不想结婚哈，不一定是那个要逃避责任，不想承担责任。一个是可能没有一个好的婚姻的榜样，会害怕，错，如果跟错的人结婚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圣经也没有强调说成年了一定要结婚，因为耶稣本人就是个单身，啊，对。
好，好，年轻人 ，Natalie， 上两句。
嗯，我们这边就感觉全程被骂，
啊，
但是对，我们觉得他的那个目的好像是，就是去 mimic 或者是彰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哦，好，
对，所以就是，对，所以那我们虽然没有一个是结婚的，但是我们会认为理想状态下还有幻想，就是还有理想的话，我们会认为要用这个方式去指引我们，至少去追求婚姻，对，这个达成共识。但是第三点，我觉得刚刚若梅姐说的蛮好，我本来觉得它是会帮助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当你的这个婚姻不只是为了你自己 like personal 需求或者是个人的这个追求，而是为一个 something higher。的来讲，它好像会不一样，但是我也觉得确实，如果你害怕结婚，你可能
更害怕，
对，可能更害怕这样一个追求。
哎呀，这个好好的好的，所以第一组在第二个问题上都说 yes 是吧？
嗯嗯，
好，感谢谢。
就是会
是吧？会是吧？啊，那其他组呢？第二个问题是不是都是 yes？ 啊，这个很重要啊，其他题都不用答，就答第二题就好。好的。这里这个圣经呢讲了一个讲他用了一个比喻，正如基督爱教会，其实他我就取了个名字叫真婚姻。为什么？因为耶稣也讲过的，复活以后，保罗讲复活的天国没有婚姻，然后有人听没有嫁娶，有人听了说啊，好伤心呐，这什么天国没有婚姻，我现在这么好的伴侣到了天国就没有了。有人就大松一口气，哎，太好了，天国当中终于没有了，啊！但是他其实这有个真婚姻，真婚姻就是啊，讲哈，就是耶稣和教会的关系，这个是永恒的。他用婚姻来比喻，那这个真婚姻有什么特点呢？这个真婚姻就是那耶稣会使得教会会把我们从罪。啊，和一切的不义当中，让我们得洁净。所以这个婚姻，耶稣和教会的这个婚姻呢，真婚姻一定是洁净、啊圣洁，就是美好。是带着婚姻有这样的一个，就造就对方的意思是吧？让教会怎样？我们现在的婚姻通常是，这个婚姻带给我什么样子好处？一是，啊有些亲密关系，有些安全感。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还能互相照顾一下，所以有很多我们婚姻当中经常聚焦说这个婚姻带给我什么好处，对，如果带给我没有什么好处，那我在里面待着干啥，是吧？这个就是从这个目的，真婚姻它的一个是说，是耶稣使得教会圣洁，使他荣耀，所有呢耶稣所做的。都是为了让，教会朝这个方向，朝荣耀这个方向来发展。所以呢，二十八节怎么讲？二十八节直接就说，丈夫也当照样， 哎，你看发现也当照样照什么样，哎，照基督爱教会，这样的话那是怎样呢？是一个成就对方的啊，是成就对方的。当然如果是妻子也照样成就丈夫，那就是最美的一个事情。那可以肯定说，哎，妻子不用成就丈夫，应该不是这样的，是互相的成就啊。真正的婚姻是互相的成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他用了真婚姻来做一个对比。那第二个就是说，所以我们现在的婚姻经常讲婚姻，我在婚姻中得不到满有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但是基督徒的婚姻的目的至少有一个是成圣，就是成全对方。那所以当我们单身，我们现在文化中单身想找一个理想的伴侣，就是那个伴侣最好是你不用照顾他，他一切都挺好的啊，他情绪也很好，又能挣钱，长得又帅，是吧？他不需要你照顾，但是呢他能经常来照顾你，哎，这是现在单身人士经常找的这样的一个婚姻。所以呢，那我就不需要怎么来调整自己来适应对方了，是吧？最好是对方就是完美，非常好。所以呢，你找不到，现在就是经常找不到这样的人，所以难怪是说这样的人是很难找的。嗯，是。
他应该是一个自己生活也很开心的人，对吧？
啊。
需要照顾的，
但
他能照顾自己。
哦，可能是。
哦，
那是如果是两个人都是能照顾自己都很好，那他俩搭伴过日子可能也挺好的，是吧？
不是，两个成熟的人在一起。
哦，两个成熟的，是是是是，但是真正的婚姻是互相要成，对方需要你，你必须知道对方是需要你的，需要你帮助他在神所带给他在他那个成圣荣耀的道路上需要你的帮助的。哎，非常好。那就是基督徒是不是需要一定需要结婚？结婚是不是一个人必要的人生的一个阶段？这是第二个，这下面的一个。好，那真婚姻当中呢，这个以弗所书上下文其实他也提到是说，他就用教会和耶稣来做比喻，他是说真正的婚姻，他是在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讲婚姻辅导是不只是两个，可能是两个家庭的事情，你背后两个家庭之间的联合，其实再往远看，其实就是你在地上，你这个婚姻是彰显了一个东西，你彰显了，你这叫用天国哈，你彰显两个人之间彰显了神的国度，神的全能，神的祝福在这两个人当中，其实你是个彰显，你带着个彰显的目的的。所以呢，他说基督徒选择伴侣不应主要出于你可当然是你不排除这不应该主要出于个人满足和社会地位的安全感，所以因为婚姻是为了你要两个人要知道是为了彰显，你要彰显一个东西，不只是俩人私人的事情，其实是耶稣在这婚姻当中他对婚姻有个目的是彰显天国，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婚姻就是要牺牲奉献来成就对方。所以最后的一句话我把红色highlight 一下，就是说我们期盼在荣耀当中两个人见面了，然后彼此对说你的一生使我有益无损啊，这是美好的婚姻，有这个目的，你说这是我婚姻的目的，将来在天上我们再见的时候，我可以跟对方说，对方也跟我说你的一生使我有益无损，特别激动，是吧？对，就是这个婚姻的目的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来。所以两个人呢，所以你就要想啊，哦，上帝赐给我跟他连在婚姻当中，那上帝肯定要在他对方的生命当中要成就一些事情，要把他雕琢，要把他变得更加的荣耀，那你要观察这些事情，你要参与在其中，你要帮助他成全成就那个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你在而且你要稳身在其中，基本上是说你要帮助对方成圣，你要想办法帮助对方成圣啊，互相的帮助，这就是真婚姻的一个目的了。大家可能觉得比较难， 但是如果你想，如果两个人都秉承了，都非常认定这个，你还害怕结婚吗？不害怕了是吧？害怕的是说我这样，对方不那样，然后就哎呀好累啊。但是如果这是形成了一个文化，形成了一个文化，福音当中的话，两个人都是本着这个婚姻的目的，成全对方，以至于希望到了那一天在天国相聚的时候能讲出这句话。这是哪这是箴言三十。对的，对，男的也可以对女的讲，女的可以对男的讲哈，嗯，你的一生，你希望男的对女的讲，你的一生使我有益无损。好，这是真婚姻。那这里把婚姻指向了天国哈，那有人就开始说单身，那圣经怎么看单身？哎，是好，第一是个恩赐。首先，是不是不好的？因为从文化，从源远流长的文化来说，单身一直被视为一个不好的。所以，不光是现代人催婚，可能2000年以前的人都也更催婚，甚至生不出儿子，都被怎样吗？哎，你发现这背后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理念？为什么？为什么文化会说单身不对不正常呢？文化，因为他这样讲，这不是这里没有想，就是他把家庭当成一个偶像。家庭里面或者甚至家族，你发现你在个大家族当中，你都特别有底气。我在我们村我们家族里边人丁兴旺，走哪都腰板硬，是吧？为什么家族？我是姓李的这一家，300-400人啊，那就是荣耀嘛。我跟这个家族连在一起，所以家族一直在是过去那个时代当中一个偶像。如果你没有结婚，这个家族当中你没家族做贡献，你没产生男丁，做贡献没做贡献，这是那个文化当中把家庭当成。那现在呢，可能经济发达了哈，或者是人员人口流动了，跟家族之间松绑了。但是老人家可能还是觉得家族很重要。你回去走亲戚一看，哎，你的孩子没结婚，他觉得脸上很荣光。但是年轻人可能觉得，我不需要依靠家庭，我自己可以自己打拼，因为经济好了嘛，啊，我的经济实力允许我不依靠家庭。但是这个家庭的，所以家庭的这个束缚给他打破了以后，两性关系就有一些朝另外一个极端来发展了。因为以前家庭是一个偶像的话，那在婚姻之外的性是被这个家庭这个文化所怎么样约束的、打压的。因为他不允许背叛了这个家庭，不允许背叛了个家庭，所以呢，但是这个东西在现代社会被打破了以后，没有约束了，所以两性之间才变得比较没有约束，变成了一个泛滥，反而追求一些个人的满足上面，啊，那从圣经来说怎么看单身呢？所以保罗，所以关于性文化革命的第一次革命其实是保罗带来的，他就说单身不是一个不好的状态，单身和婚姻都一样彰显天国。婚姻当中你要彼此舍己会成就对方，彰显天国，单身一样彰显天国。发现哎，我不需要依靠家庭，我依靠的是我依靠的是教会，神的家，我在神的家当中我有连接，所以他彰显的是个单身也彰显天国。所以保罗才说单身也是一个恩赐，恩赐是个好的，是一个 gift， 不是之前的文化说是个不好的。时间关系只展开这一点点，所以这就是关于传统文化对家庭偶像的一个对，所以传统文化就是把家庭视为偶像。那现在呢，家庭偶像就破掉了以后，就会建立一个新的偶像，就是自由，我做主，我所有的东西，我的情感，我的身体，我做主，我追求一些个人的满足。我反而我不再安全感，我就不用了，我足够的安全感了，对，所以到了另外一个偶像当中。所以偶像 不可能被消灭，只能被取代。你不可能说我把这个偶像消灭了啊，我就非常好。偶像只能被取代，只能被福音来取代。好，那所以单身和婚姻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天国啊，都是为了建立。单身的时候，你的单身生活也是首要目的是建立天国，结婚也是建立天国，彰显天国在那个家庭当中。好，那下一个呢，就也是比较我们不太谈论的一个话题，根据圣经性的目的是什么？好，这一段经文，就我们先去根据圣经性的目的是什么？这和当代文化关于性的目的有什么不一样？好，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一下，性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设计这么一个麻烦的东西啊？如果都是同性啊，都是一样的，多好，是吧？没有两性战争，也没有两性之间的冲突，没有人和人之间的很多的伤害。好，性的目的是什么？ 好，我们有一点小组分享啊，好不好？麦克风在哪里？在麦克风，哦，就到那边。好，在那边是吧？好，分享分享，我们每个组分享一点啊。根据生性的目的是什么？文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啊，你讲，让别人先分享。
啊，别人先分享。
啊，你们没接触
啊？
啊。好，作为这个过来人经历的啊，就是圣经里的性呢，是非常的，它是在婚姻里的，它预表了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圣经里头，用到这个词语的时候，是用到那种亲密，就像三一神他们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也是神给人的礼物，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代文化我们传统文化是说性是羞耻的，是不能让人家知道的，是脏的那当代现代的文化里头呢，又变得性非常的自由，大家随便男的女的什么都可以，
商品化
但是在圣经里头是跟所有文化都不一样的。我用人在婚姻里头是唯一的，只有夫妻可以有的，然后性交是好的，是可以愉悦享受的，就是这样。但是婚姻之外的，就是淫行，上帝不喜悦的。
好，好，我们这两组有没有分享？来，谢谢。有没有？来，举个手。没有的机会就错过了。好，年轻人有没有？对呀，对呀。
对，我们会觉得就是设计性的目的是 OK， 我觉得他们都不同意我。我觉得神设计性的目的是说，就是我主要依据是说，他说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点像 mimic 我们和主成为一灵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通过二人成为一体去彰显和主成为一灵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如果没有那就没彰显了，所以它也没有什么决定性的问题。对，所以它本意是好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去行 like 娼妓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在侮辱神。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的分享都是很能戳中这个整个这个教导当中的一个部分，他讲的这还是蛮方面蛮多的。那我想性的目的，有传统认为性就是为了生育，是吧？所以这从这个角度发展起来了后，不准避孕，有一种从传统有一种传统，任何避孕都是罪恶，因为他认为性的目的就是为了生育。这个是肯定不是这段圣经当中的教导，这是从那个思想当中发展出来的。那到现代社会呢，性可能变成一个享受，就是变成它有一个商品化了，我叫它消费主义了嘛。我的身体我主张，然后我继续享受这个性所带来的一些那些给你带来的那个好处，就是反而去了神圣化。那从这段经文来说，这段经文强调蛮多的是联合呀，是吧？很多的联合嘛，一体呀，其实它就反映性其实代表了一个联合和 和专属，啊，联合和专属。他讲到是说，我们人和人之间两性之间的联合，其实是不光性，当然你表面上认为这俩人身体接触、身体联合，其实呢，它不是，它正包括了一个身心灵的结合。那人就试图切割，我就切割，我只保留身体的联合，我没有身心灵的联合，啊，所以切割了就会方便自己只取用其中一部分，但是实际上你不知道它是一个身心灵的一个联合，你只是可能主观上刻意就把它切割开了啊。性是一种全面的联合，整个人的一个尾声。那从这个角度上来出发，如果是有些人认为他只联合一部分，你会发现婚姻当中只联合一部分，夫妻当中也会发生啊。我只跟你身体联合，所以他要要求对方，但是呢，其他情感上没联合，金钱上没联合，所以两个人虽然在婚姻当中只有身体联合，这看来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事情，也是非常怎么说，非常过分的一个要求。我只要求身体的联合，而不要求其他的联合，但是不是神所设计的婚姻是一个全面的联合，所以任何是说我只联合一部分而不联合其他的，都是不符合神所设计的。啊，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不在婚姻当中你想有身体的联合，这是也是不符合神的心意，因为这个身体的联合其实不是身体自己，因为身心灵是一体的，其实是不可分的啊。第一是联合，第二呢，性是一个表达吧，是一个表达，表达什么呢？就是我完全属于你，我完全专一的属于你的一个，你叫它一个机制啊，一个方式也好，是一个完全的归属。就像他用来把婚姻的耶稣和教会连在一起的，他俩连在一起，那基本上是专一属你，我属于你，而且是只属于你。那性就是在这其中起到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他说如果把身体献给一个你不愿意交付你全人的一个人，这是不明智的，或者这是一个矛盾的，就是我想把身体献给他，但是呢，其他地方我的其他地方不愿意跟他献给他，这是一个荒谬的，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那所以那性，所谓性上的纯洁，我们不叫它叫洁净也好，性上面的纯洁就是说，它不应该跟身体其他部分分割开，因为人身心灵是一个一体的，是人身心灵是不可切割的。不可是我这一割，哎，身体是一块，灵魂是一块，我只身体拿出来干什么？这不是，人是一个身心灵是一个合一的一个受造。所以说性纯洁就告诉我们，身体跟其他的生命部分不可以来分割。所以从那这个角度上来说，基督教或者圣经当中在讲那个婚外的那个性行为，它就是一个不符合神的心意了。因为他就不是一个全面的联合，他试图在不放弃个人自由，他只寻求一个个人身体上的跟人的联合，当然你可能会精神上的一个联合，他就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反对，因为性是一个专一的完全的归属向对方，你向对方表达了专一完全的归属，第二天你跟另外一个人说我完全专一的归属于你，这是一个矛盾的，啊，性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好。另外呢，性是一种承诺机制。你看，性是一个承诺机制。那有些人呢，就说，哎呀，结婚之前呢，俩人应先生活一段时间，这是现代文化很常的，生活一段时间。你发现生活难道就是吃饭吗？其实不是，他的生活，他是所谓的试婚呢。生活其实很大程度就试试两个人性生活上面是否的合一，啊，那要不就是两个人婚前就试试生活，难道一起吃饭一起讨论事情？不是的， 啊，不是讨论事情，在想一起过真过一个夫妻婚姻当中的一个生活。为什么呢？他觉得是说，我要有个承诺啊，给对方说我很重视婚姻，我现在不能给你承诺，我们先试试啊，试试呢，最后我非常确定了，我再看向你承诺。他本着这个目的说，我想为了更好的我 make 一个 promise， 所以我先婚前试婚。但是研究发现，这种婚前的这种性行为其实削弱了你的承诺能力，削弱了你的婚前，削弱你的承诺能力。你可能试试，哎，再换另外一个人，其实反而使得他非常难的向一个人承诺。啊，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就很多研究也可以发现，有婚前性行为的，他的婚姻，你说他能是一个长久的，但比例是很低的，甚至可能低于没有，两个人是没有婚前性行为直接进入婚姻当中的，因为他认为可能试一试会更好，结果发现不是。所以呢，在基督教的观点来说，性是一个承诺机制，在婚姻当中，性会把使得这个承诺加强，但是你婚前这种。会是承诺能力反而是个削减的。好，这是一个承诺机制，所以呢，婚外性行为适得其反，是让人更难对另外一个人做出信任和承诺。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把最后一个，最后我觉得 Tim Keller 讲的挺有意思，这现代人呢、啊。把性看成一个可以交换的东西，啊，我身体我主张我性嘛交换，啊，便利，钱呢不行，钱是一个神圣的东西，钱是不能分享，钱是我的，所以婚前就有婚前协议嘛，这钱是我的，啊，圣经上恰恰相反，性是神圣的，钱是要分享的。啊，这个现代观点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冲突。现代观点认为钱是神圣的，是我的，不能分享的，而性确实是可以分享的。嗯，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好，最后一个只剩五分钟，但是我想没有时间来不及讨论啊，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讲到性欲和淫念。好的，首先这里有个第一题呢是有个双重标准，不管是现代社会，我看想一想，好像有一点，那之前的传统文化也是有的。你发现这种约束，通常在约束女性，男性出去啊，在即使在那个时代，庙妓啊不是很多吗？男性出去，胡乱的发生性行为。很容易被原谅，女性却是不行，那是一个文化。那圣经耶稣的教导没有说男性怎样，女性所有人，就是所有人在性文上就持守同样的一个标准，同样一个心意，这是第一哈。好，我来把它讲开哈。第一，我引用了一段一个人写的关于那个，他说在犹太文化当中。犹太男人如果和一个非犹太女子发生了性行为，不被视为通奸。通奸通常是指你侵犯了另外一个以色列男子的权利，意思是说，他是犹太女子，这个就不管他结婚没结婚，都是很严重的事情。当然结婚了更严重了，看到把我石头打死，但是没结婚可能就要把他娶过来，是吧？但是如果是个外邦人。他就哎，没事，不被视为通奸。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一个解释这种文化，但是现在怎样我不知道啊。所以耶稣在这里，批判的是说性不道德啊，不是偷窃，就好像哎，你通奸，你是偷了我的，本来他是属于我的，我的妻子属于我的，你现在跟他，你是偷了我的东西，他不是。这不是要偷窃的问题，这是一个不洁净的问题，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是一个那个联合专属受到破坏的啊，它不是好像我的一个财产，我一个东西被人偷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这属于一个专属 和合一的一个问题，破坏了这个。第二呢，就是性欲和淫念，首先这里讲的是说，耶稣劝他你不要动淫念。他说淫念呢不是性欲，那这个词呢在新约当中出现5次，但是和性连在一起只有2次，啊，淫念这个词，我们讲一向看将来淫念就和性连在一起，它是指的是一个过度的一个欲望，过度的一个欲望。其实，在圣经当中，圣经对性是充满了赞美。现在大家去读啊，当然第一个他举个例子是亚当第一次看见夏娃，那个时候，两个人应该是赤身露体的，那个愉悦，所以第一首诗歌就出现了。第一首诗歌，他一看到那个女子啊夏娃出现在面前，他就欣喜地唱了一首诗歌啊，非常非常美的。那雅歌当中，那雅歌里面的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男子看见女子的时候，他也是在那做了一首歌，所以说他非常的赞美他那个妻子的身体。你所以现在人读雅歌就很难，我们读雅歌好像难读下去啊，我们就用很多寓意的解经，不是这个意思，他指的是另外一个意思，其实是这个，他真的是赞美他妻子的身体。所以真正的性，神设计的性，它是个美好的。性是美好的，所以他这讲的是，有人写两个人彼此对视，眼中没有丝毫的羞耻，只有彼此的喜悦，啊，这是神设计的性，美好的。但是淫念就是说不恰当的放大啊欲望。以性本来是说我把自己完全的交付给另外一个人，并且加上一些承诺，那性这个欲，这个情欲或者淫念，就是说它是一个索取的，它在介绍放大这个索取的状态，你不是在付出，淫念不是付出，是索取啊。所以来说就是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很多东西我保留着，但是我只是去索取对方，这叫淫念。他举了个例子来说，有人在大街上，他现在空虚了，想找一个异性。他是干什么？他是在奉献给对方吗？没有，他索取，他完全而不是把自己丝毫的一点东西都不会拿出来，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索取。所以情欲本身或者淫念本身是填补内心的一个空虚而向外的一个索取。当然他现在的人就把它变成一个交易了，但是本质上来说是不符合神所设计的性的。所以呢，这里当然有很多的教导，就是说你的眼睛要是让你跌倒把眼睛挖出去啊，这个手让跌倒手砍掉脚，那对我们来说有一些，当然是不是说真的是就按这个字面上执法，他强调是说我们要留意自己，你眼睛平时在看什么啊，平时在看什么，所以注意你要看的东西，你就要像是我禁忌，我要告诉自己不要看，就像挖出自己的眼睛一样，这样的一个决心。那手和脚呢，基本上手就是你做的事儿，脚是你去的地方啊，你要留意你平时去哪里，你老在那周边溜达，你肯定就进去了，是吧？你老眼睛看，那一天你也跟着身体最后这个走进去，所以要留意你所平时你的内心，你在切慕什么东西，你经常去什么地方。那有一句话来说，我们还是有一个性欲，那欲就是说这是神所设计的，它是为了性所设计的，有这个欲望。他说鸟儿在你头上飞呀，你无法改变，但是你可以不让它在你头发里筑巢啊，你可以做到这一步，你可以不把它变成一个叫淫念，或者就叫做情欲啊，就大家能可以体会一点这个啊。最后一点是说我们都是罪人，生活在这种文化当中，难免过去有很多这个性行为带来的一些罪恶感，很正常，每个人都是软弱在这个罪的当中，那要用福音来克服过去所带来的一些罪恶感。神会更新一切的，神会更新，只要我们渴望说神请你来更新我，他用他福音，他的功就会来更新我们，来去掉我们过去所带来的一些罪恶感。好，最后一点的结论 是没关系。所以婚姻的目的呢，就是婚姻的目的，婚姻当然有个功能，就是说可以两个人可以互相的支持啊，是吧？啊，但是婚姻真正的目的是在世人面前彰显一个特别的，你们这两个人是个很特别的群体，是彰显天国。另外，婚姻的目的是说，是成全对方，彼此成全的，啊，就像耶稣为教会成全，所以以至于有一天用那句话来鼓励自己，就是说在天国你们在相遇的时候就可以彼此对说感谢你，你让我一生有益无损，有了你，啊，独身生活呢，单身生活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生活方式，保罗所讲的，所以呢，以至于说我们就不惧怕婚姻。我也不会过度的渴望婚姻，因为单身也是蒙神祝福的，啊，在神在人单身的阶段也有很多美好的旨意，至少有一点，他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服务他人。那性呢？性是神所设计的，是美好的。啊，性行为是一个联合，性是一种联合，它表达的是我完全的专一的属于你，所以呢，两个人生命的合一，要是一个全面的合一，不能只是身体上的合一，包括你的金钱、心灵上的一个全面的合一。而当时两个人生命完全的合一，他说性能够加深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和爱。所以如果婚姻当中没有性，可能也是比较不那么健康了。啊，你其他地方都合一，但是就在性上面就很难，两个人很难联合。这是所以说也是有点缺憾的地方。但是只有性联合，其他不联合也是非常非常的奇怪的，啊，不管是在婚姻当中还是不在婚姻当中，对，因为性的联合其实是一个全面的一个联合。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其实 Tim Keller 的内容还是很多，他有很多的著作，大家有感兴趣的可以去坊间去看，这种书店里就有很多的书，啊。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创造的如此美好，也有很多的不同。主，感谢你为我们这样的设计，说我们深深的渴望我们能够活出你所创造的美好。我们知道活出这样的美好离不开圣灵保惠师每日的陪伴和引领和保守，以及安慰治愈。主，我们把这个题目婚姻性单身以及帕托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让我们这些在这些领域上的一些寻求都是建立在你恩典的福音的根基上的，以致我们在里面满有从你而来那个喜乐、平安和大能，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也愿我们成为一个群体，可以彰显主啊神你在婚姻当中在性上面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也见证我们是完全属于你的，也见证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向世人所传扬的那美好的心意。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祷告着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还有一些课后问题呀，大家可以感兴趣可以去探索啊。背面还有一些好文章，大家可以读的，刚才的单张后面。Thank you.